管理200万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面对着200万以上的人，天天生活在一起，难免有大大小小的摩擦。此时的以色列人需要的不再只是口腹的满足，还需要有一套可行的律法来保证大家生活的平安。除了十诫之外，还有许多生活上的细节。第一提出的便是在家庭里对父母的照顾，不可斥骂父母，不可拐带人口，那些罪该致死的都要让百姓知道。其次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争吵，财务上的纷争。财务的纷争包括了牲畜引起的问题，因此以色列人需要的便是分辨责任的智慧。对于牲畜闯祸时的处理，圣经里的教导十分合理，其中把牲畜的和人的责任分得很清楚。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思维套用在宠物的处理方式上，在一开始就要先挑明牛的主人是否知道他的牛会不会拎出人。假如牛的主人知道却又放任牛去挑出人，那么不仅要打死牛，牛主人也要被致死。就好像现在有的人被狗咬了，若是狗的主人早就知道他的狗会咬人或曾经咬人，却不把他看好，那么他的狗就要被致死。按现代来说，是用人道处理的方式打针。在城市里被狗咬到的很多，被牛顶触到的机会就比较少。但是牛若一时兴起，牛的主人并不知道他会顶触人，那么牛主人便可算为无罪。那么被顶触的牛被打死后，为何不可吃他的肉？那不是很可惜吗？主要是害怕牛可能生病，因为本来一直温驯的牛会突然发狂，可能隐藏某些疾病。例如在美国曾经发现的狂牛症，是因为牛的海绵样老病变。生病的牛会先有一段潜伏期，一旦有症状时，会先出现惊恐以及容易被激怒的狂牛行为，慢慢变得行动困难、虚弱，然后死亡。吃了狂牛症病牛所生产的食品，会引起相关的病，心变形、库贾氏症。这些患者在刚开始时，会出现一些精神科方面的症状，比如忧郁、焦虑及幻觉，慢慢的会出现走路不稳、行动困难，以及出现一些无法自主的肢体动作，最后终致智力衰退、精神障碍等痴呆症状。多数患者在发病之后一年内死亡。以前的人没有这些研究报告可参考，但是神知道。因此人若愿意顺服于神的智慧，便是大福。人若自以为聪明，觉得不吃死牛的肉太可惜，那么受害的便是自己了。所以牛若触伤人，可以引两代法，但牛一定得打死。狂犬病的例子也一样。再来看看人的责任，若没把井口盖好，任牲畜跌入井内，井的主人必须负责。我们没办法怪牛或驴怎么走路不长眼睛，因为他们的视力可能都是大近视眼。在哺乳动物眼睛的视网膜上分布着两种视觉细胞，一种是杆状细胞，一种是锥状细胞。这两种视觉细胞通过光线刺激产生神经冲动延视神经，传入大脑皮层的视觉中枢，从而产生视觉。有人对牛眼睛结构进行了详细的研究，发现牛的眼睛中杆状细胞很发达，而锥状细胞的数量相当少。眼睛在光线很暗的情况下也能看见东西，即所谓夜视眼，具有夜行性，但是对暗弱光线的颜色模糊，所以牛是色盲。并不是所有的井都有井壁升高使人能注意，有的井口就在地面上。不只是牲畜不会看路，有时人不小心也会掉进去，所以井主有责任把自己的井盖好，免得对他人或牲畜造成危险。这便是分辨责任的重要性，每个人都得学会负起自己当负的责任。那么牛与牛之间、牲畜之间的争斗又如何？若有人的牛伤了别人的牛，要把活牛卖了平分价值，死牛也要平分。死牛的肉虽然不能吃，但是牛皮还是有用的。牛主若早知道牛会触人，却没有把它拴好，那么便要以牛还牛，把活牛给对方，死牛归自己。在人群当中，偷窃几乎不可免，总是有人想要去偷别人的东西，因此要制定偷窃和归还的条例。其一是有关偷牲畜，人若偷牛或羊，无论是宰了是卖了，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。希望在人想偷窃之前先思考是否值得这样做。假如你偷了10元，被抓到就要还40元，值得吗？但是要偷的人可能都下赌注自己不会被抓到吧，但是被抓到的贼还是不少。 为何在夜里把贼打死无罪，太阳出来后把贼打死却有罪？是否因为在夜里打贼时看不见，所打到哪里不晓得算是误杀，太阳一出来就看得清楚，就不可以乱打了？贼若被拿却无法赔还，就要被卖，把卖身的钱顶他所偷的物，值得吗？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，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，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来做赔还。这也是责任的认知，不能任凭自己的牲畜到别人的田里去糟蹋别人的农作物，所以必须赔偿。就好像若任凭自己的孩子打碎店里的东西，即使是不小心，父母还是的父亲被打碎的东西的价钱，自己有责任看住自己的牲畜和所属的，因为那是你的责任，你说不是吗？